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15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在星期六未有进行核试验，北韩阅兵仪式展示新型导弹。平壤在太阳日大阅兵的现场画面星期六不断在台湾电视台上播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话：呢次阅兵具有一啲实质嘅看点。
朝鲜他们今天在阅兵之中啊，展现了他们最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朝鲜的这个。
施孝伟话：北韩今日嘅阅兵系展示咗佢哋嘅最新式弹道导弹，北韩核威胁嘅力量确实越嚟越真实，而且波及到北美洲，睇得出嚟美国同北韩剑拔弩张，而且双方嘅筹码越嚟越高。另外，美军在阿富汗投掷炸弹之后炸死了92人。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俚语。不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展示了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威胁，以及中国增强了针对北韩的经济限制之后，北韩星期六并未有进行核试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六这一日举行了庆祝太阳节的阅兵仪式，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已故的北韩领导人金日成。这个星期根据北韩核子试验场丰溪里的最近动向，以及北韩一般在庆祝太阳节的时候会进行军事动作的做法，外界预计北韩将会立即进行核试验。2016年以来，北韩已经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以及几次中程以及远端弹道导弹的发射。金正恩在今年表明北韩已经是进入了发展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最后试验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将阻止北韩发展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远端核弹道导弹作为优先议程。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这个星期将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打击群派往这个地区，其中是包括了可以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飞行中队。虽然现在平壤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下后撤，但这个很可能是一个暂时的举动。星期六，北韩在阅兵仪式当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军事装备。北韩阅兵仪式是为了庆祝太阳节，这一日是北韩奠基者金日成诞辰105周年纪念日。金日成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在星期六的阅兵仪式当中，士兵和鼓乐队迈着正步通过广场，金正恩是检阅了坦克、多管火箭发射器和其他武器。武器专家说，北韩展示的一些导弹是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一种可以从潜艇上发射的固体燃料导弹，一种导弹比较难于防范。专家说，同时展示的还有一种可以打到关岛美军基地的中程导弹，还有一种可以从陆上流动发射的新型固体燃料的中程导弹，这种导弹在发射前也都是比较难于发现。平壤最近一直用一种战争边缘的游戏来到威胁华盛顿，北韩号称已经发展了一种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但是官员说北韩目前还未具备这种的能力。平壤太阳日大阅兵的现场画面星期六不断在台湾的电视台上播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这次阅兵具有一些实质的看点。
朝鲜他们今天在阅兵之中啊，展现了他们最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朝鲜的这个核威慑能力啊，的确是越来越真实。而且
施孝伟话，北韩今日嘅阅兵系展示咗佢哋嘅最新式嘅弹道导弹，北韩核威慑嘅力量确实越嚟越真实，而且波及到北美洲，睇得出嚟美国同北韩剑拔弩张，而且双方嘅筹码越嚟越高。台湾媒体报道话，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坐镇总统府，国安会据报曾经两次召开，不过台湾的民众就生活照常。报道话，就连南韩首尔民众亦都对这个形势习以为常。今日正好是南韩单身族的一个节日，他们以着黑色的衣服、吃黑色的炸酱面来到进行庆祝。 阿富汗官员话，美军喺星期四投下一枚巨大嘅炸弹之后，被炸死嘅武装分子人数增长咗系将近三倍。呢啲官员话，至少有92名嘅武装分子被炸死，而唔系星期五报道嘅36人。目前呢一个地区仍然喺度被清理，所以死亡数字仲可能会上升。目前仲未有阿富汗平民同埋军人被炸死嘅消息。有关阿富汗安全与全国和解的多国会谈星期五在莫斯科举行，这个是去年12月以来的第三轮这样的会谈。阿富汗、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11个国家派代表参加讨论，前苏联的一些中亚共和国首次应邀出席，美国亦都被邀请参加会谈，但是华盛顿是并没有出席会议，并且表示事先未收到议程的通知，并不清楚会议的动机。美国国务卿特朗普几日前在克里姆林宫遭到冷落，俄罗斯拒绝按照美国的要求停止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现在两国在如何打击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问题上亦都有分歧。俄罗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加紧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目标是相冲突。但分析人士认为，叙利亚和阿富汗要谈判实现和平，美国和俄罗斯都必须参与。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再次对叙利亚发动袭击，并且呼吁国际调查组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进行调查。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三国的外交部长星期五在莫斯科开会，他们说美国采取的任何新的单边行动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美国上个星期向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的战斧导弹，作为对几日前的叙利亚发生的一次化武攻击的报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最近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因为招致众多批评，使他成为社交媒体的明星。批评人士说，副大使粗鲁和丧失起码外交礼貌的发言风格，令人联想起苏共领袖克鲁晓夫当年在联合国讲台上拖鞋敲台，但是就反映了普京时代的政治和官僚文化。克里姆林宫已经对这位高级外交官表达欣赏和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4月12号星期三对英美法三国起草的一份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决议案表决，俄罗斯再次动用否决权，使这一项决议案未能够获得通过。在联合国舞台上经常同俄罗斯站在一起的莫斯科的两个主要盟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这一次都投了弃权票。在表决后的发言中，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李克罗夫特批评俄罗斯滥用否决权捍卫阿萨德，这个使俄罗斯和杀人犯以及野蛮政权站在了一起，而不是选择文明世界一边。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萨夫隆科夫随后愤怒回应，他讲到最后将俄语之中专称你和改为你，并用手指头严厉地指向英国大使，要求李克罗夫特看着他讲话，不要将目光移走。萨夫隆科夫最后警告说，有哪个还胆敢肆无忌惮地再次侮辱俄罗斯。这一段讲话视频立即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走红，萨夫隆科夫本人亦都成为明星，他同时伴随着铺天盖地般的批评。即使不少经常支持普京和俄罗斯在叙利亚政策的评论人士，萨夫隆科夫的讲话风格不单止极其粗鲁，丧失了最基本的外交礼貌，更加使作为泱泱大国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没面。很多评论认为，萨夫隆科夫的讲话使人想起几十年前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曾经在联合国大厅中除了鞋敲台面抗议西方领导人。知名新闻记者艾格尔特说，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的讲话风格一点都不使人奇怪，因为在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的讲话中都使用过粗鲁的语言。普京曾经讲过一句话是将车臣武装分子浸泡在茅厕之中。普京有时开的玩笑似乎出自兵营，使一些知识界人士难以接受。而外长拉夫罗夫前年在同一位到访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举行联合新闻会时，曾自言自语的使用在媒体书面语言中极少见到，但是在日常口语中经常能够听到的蠢蛋一词。 外界至今没办法搞清楚拉夫罗夫当时指的是谁。一家俄罗斯的互联网媒体说，上行下效，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的发言风格只能够证明俄罗斯的日益封闭和专制，反映了普京统治下俄罗斯的官场文化。就在萨夫隆科夫发言的同一日，拉夫罗夫在接待来访的美国国务卿替勒森时，曾训斥在现场提问的美国记者没有举止和教养。美国记者当时曾经提问，要求评论阿萨德政权化学武器攻击平民，以及俄罗斯为什么要支持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跟进，他指责美国记者将现场搞成好像嘈杂的集市。在专门接待外宾和替勒森的那一栋历史性建筑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扎哈罗娃亦都被很多人批评发言粗鲁，有时甚至是讲大话。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萨夫隆科夫和扎哈罗娃同属一个风格，两个人的作风都反映了俄罗斯目前的国际处境和普京当局的走投无路。伊克洛夫说，这两个人风格所传出的讯息是俄罗斯被孤立，除了中国外没人愿意理睬俄罗斯。俄罗斯现在跟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对抗，俄罗斯现在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克洛夫说，这个是一种泼妇骂街的作风。这些人虽然不是强盗土匪，但是他们却欣赏强盗和克格勃的风格。前国家杜马议员和退役克格勃少将，目前是博客作家的康达乌罗夫说，他本来以为目前的外交部女发言人已经显示俄罗斯外交专业水平严重退化，没想到驻联合国副大使的表现更加深了这个看法。他说，萨夫隆科夫的风格使人想起90年代时莫斯科郊外两个著名黑帮团伙里面中间级别的小头目。前经济部长列哈耶夫认为，萨夫隆科夫的风格使人想到莫斯科郊外的小流民。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认为，萨夫隆科夫肯定获得了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才能够在联合国会场这样发言。他的风格虽然在职业外交官中不被允许，真正的外交官不应该这样行事，不过却代表了今日的俄罗斯外交。库纳泽说，普京不停清洗更换官员，但是官员一任不如一任。萨夫隆科夫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产物，未来还能够看到类似事情的发生。政治学者芝洛宾认为，二月份突然去世的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虽然对西方强硬招致不少批评，但是丘尔金没有出格，受到很多人的尊重。萨夫隆科夫除了没有礼貌、粗鲁和读演讲稿之外，没办法获得尊敬。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萨夫隆科夫的举动反映了普京统治下俄罗斯的政治气候。伊克洛夫说，这种风格你能够在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很多宣传煽动电视节目中看到，当共同一部分人为此感到自豪。这个不应该被看成是丑闻，而只不过是宣示立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观点部称赞萨夫隆科夫的举动捍卫了国家利益，回击了西方对俄罗斯的施压企图。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发表声明，称赞萨夫隆科夫做得太好。声明还呼吁提升萨夫隆科夫为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普京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对萨夫隆科夫表达了支持。他说，萨夫隆科夫没有任何侮辱对手的行为，在联合国舞台上激烈角力中，俄罗斯必须强硬。经常为克里姆林宫政策辩护解释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萨夫隆科夫没有使俄罗斯丢丑，在西方压力下俄罗斯应该挺直腰板。他认为俄罗斯外交过去过于温和，萨夫隆科夫做得太啱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第一艘新一代的航空母舰已经下水，展开一年多日的海上试航和各项测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4月10号发表一份新闻稿，称福特号航母第一次靠自己的动力驶离维吉尼亚州的一个造船厂，进入附近海面，展开一个全面和严格的水上测试项目。核动力福特级航母排水量10万吨，船身长337米，阔78米，最高航速超过每小时35英里。造船承包商和美国海军都表示，作为新一代福特级超级航空母舰的第一艘军舰，福特号航母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目前正在海军服役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包括具有3倍的电力和更强的自动化能力。由电磁缆载飞机弹射装置代替蒸汽活塞弹射，由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的飞机和弹药升降机代替老式的升降机。但是福特级超级航母每艘造价高达130亿美元，而且完工日期不断延后，并因此受到批评。造船承包商预计2017年将福特号航母交付美国海军，另外两艘福特级航母预计分别在2020年和2025年完工。分析人士说，美国海军预计会在完成福特号航母各项武器装置和培训之后，在2021年将它正式部署，并可能将它部署到亚太地区。五角大楼和军方官员多次表明，由于亚太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军会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亚太地区。不过华盛顿防务专家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在南中国海日常运作中，导弹快艇或者护卫舰等小型舰船会比航空母舰能够发挥更有效的压阻作用。美国总统川普3月初飞抵即将完工的福特号航母并发表演讲时，不点名的警告美国的潜在对手，你们不要跟美国作对，否则后果你们承受不起。川普提出了一个重建美军的计划，包括建造一支拥有350艘战舰的海军，但是美国国会两党能否达成协议，提供足够的军费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川普政府释放新姿态之后，越南正在寻找机会重新启动宝贵的越美贸易和安全关系，同时制衡老对手中国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川普致函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并示意说更多的双向合作应当减缓河内方面有关华盛顿停止支持越南的担忧，不过这封信不太可能立即带来突破，美国官方目前还未有对此发表评论。越南媒体上星期披露这封信，观察人士相信，虽然川普废除了包括越南在内的12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但是美国最终会同意增加与越南的贸易往来，这个还可能显示前总统奥巴马时期初步承认的美越防务合作能够得到恢复，两国是在中国在越南亦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修建军事设施的背景下开始这种合作。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卡尔塞耶话，他认为越南试图维持多极平衡，如果川普只是同中国打交道而忽视东南亚，越南的这种努力就会瓦解。在这封信之前，川普在上任前曾经与越南总理阮春福通电话，川普当时说他希望推动美越关系，双方讨论如何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专家说，由于川普仍然主张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留在境内，而不要为了节省成本而在海外设厂，越南如果要指望获得任何贸易上的好处，只能够从长计议。河内的湄公河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亚当麦卡蒂说，
He sees Vietnam as a cheap exporter to America and causing loss of jobs in America. Vietnam's exactly.
麦卡蒂说，川普将越南看成是对美国出口国，并造成美国就业损失。地缘政治的考虑因素显然是有，但是川普的思路究竟有几咁深邃，永远不能够肯定。越南总值2000亿美元的经济有大约40%出自制造业。越南经济自从2011年以来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外国对出口产品的投资，这些产品包括鞋和智能手机。专家说，越南要同美国达成任何削减进口关税或者开放市场的协议，都需要多年的谈判。TPP 谈了10年，才由成员国在2016年签署。川普在1月宣布美国退出，这个实际上废止 TPP。2013年，50年前曾经兵戎相见的美国和越南签署全面伙伴关系协议，协议涵盖贸易发展和海事安全，不过没有要求采取具体行动。川普的来信表达了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合作，并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确保亚洲和平的愿望。这封信中说，川普正在考虑参加今年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领导人会议。美国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市场，越南去年有贸易顺差，出口额为380亿美元，进口额为87亿美元。一些人士预计，美国政府可能最终会要求越南帮助抵御中国。前总统奥巴马去年访问越南，并取消不许销售致命武器的禁令。有人认为，奥巴马将越南当作是压制北京在南中国海扩充实力的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在南中国海展开填海造岛工程，并修建军用和民用设施。川普政府仲主张抵御中国的海上扩张，但是没有说越南可能会发挥什么的作用。自从中国在1970年代控制了帕拉塞尔群岛，亦即中国称的西沙群岛、越南称的黄沙群岛后，越南和中国时而发生纠纷。不过3年来，中国和越南的贸易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并讨论如何在海上合作。从整体贸易来讲，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胡志明市 PXP 越南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海文斯诺包认为，越南不太可能同美国结成任何将会激怒中国的密切关系。他说，此刻如果看一看越南今年至今为止的贸易数字，仍然是做得非常好，无论有没有 TPP 有没有川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日前一架准备从芝加哥飞往路易斯维尔的航班上，一个乘客因为拒绝让出座位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这个事件被同机乘客拍摄下来之后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网民热议的话题。一些分析人士说，虽然美国联合航空当局已经向这名的乘客表示道歉，并且承诺会修正错误，但是短期内会有可能因为这个的恶性事件面临法律诉讼和不良的经济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洛茨4月11日星期二对3411航班发生乘客被强行拖下飞机事件再次做出道歉。4月9日，美联航3411航班准备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飞往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乘客杜承德登机后被要求改乘其他航班，以便为美联航员工让位。他因他不服从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事件经过，特别是他被安全人员拖拉在地以及面上血迹斑斑的情景，被同机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并上传到社媒上，立即引起全球网民一片哗然。事件发生后，穆洛茨曾一度力挺美联航员工并指责乘客的态度恶劣，但是星期二他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仍然使他感到不安， 他向被强行赶下飞机的那一名顾客以及机上所有的顾客表示深深的歉意，没人应该受到这样不当的对待。穆洛茨表示，美联航将承担全部责任，承诺将彻底审议公司相关政策并纠正错误。据信他态度的突然转变与调查的最新进展有关。美联航星期二澄清，这一架的航班并不像先前的一些报道所讲的这样出现了超售的情况。该公司发言人盖林对今日美国报表示，该航班的70个座位当时满员，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杜承德在内的4名乘客被要求下机，是为了给转天要接下一个航班的4名美联航员工腾出位置。据科罗拉多州航空法律师约瑟夫·洛鲁所介绍，根据联邦法律，航空公司有权超售机票，以应对乘客买了机票又不登机的情况。出现超售时，有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两种选择。自愿下机是指乘客自愿让位，航空公司作为赔偿提供一定金额的代金券。非自愿下机是说如果没有人自愿让位，航空公司有权通过内部机制，根据舱位和机票费等因素确定乘客下机的先后次序。假如乘客拒不遵从，航空公司有权调动执法人员迫使其下机。洛鲁索说，如果美联航如先前报道所说的是因超售而不得不重新安置乘客，这样迫使杜承德下机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他的问题指出于执法人员为迫使乘客下机所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上面，但是如果按照美联航高层的最新讲法，这一架航机当时并未有出现超售机票的情况，航空公司只是为了自己员工的方便而迫使乘客下机的话，这样他在这个事件中就没办法享受联邦法律赋予他在超售方面的某些权力，因此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都要大很多。
The United cannot rely on the federal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booking, meaning their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bumping protocols should not have been placed into effect and are not viable.
洛魯索說，美聯航不能夠再依賴有關超售的聯邦法規自保，也就是說自願下機和非自願下機的規約不應被啟用，亦不应成为他们可行的法律责任保障，他们因此有可能面对刑事和民事责任以及因此所导致的法律诉讼。密西根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麦克尔·麦考尔表示，美联航本来可以有多种的方法使上述事件得到更好的处理，例如在乘客未登机之前解决问题，或者向乘客提供更高金额的代金券等等，现在却不得不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付上代价，以化解这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公关危机，并重拾公众的信任。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get out in front and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good way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is simple. You take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and how.
麦考尔说，关键是要抢先控制好局势，处理这一类情况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切身处地的替顾客着想。例如他作为顾客希望怎样得到公平的对待，从这个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没有必要使事件公开化。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市场学教授玛丽吉利指出，美联航在处理这个事件时考虑的只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帮助员工到达目的地，而没有考虑对待顾客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公司的长期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玛丽吉利认为，美联航的处理方式有可能造成因小失大的经济后果。
When consumers have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hat they're more likely to tell a lot more people about it than when they'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eatment.
吉利说，顾客在抱怨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时，与满意自己所受到的待遇相比，向更多的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就社交媒体而言，这个传播力是成百万倍的。这一段视频将会影响顾客在选择美联航还是其他航空公司的决定。吉利教授预计，上述事件短期内会对美联航的经济效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很难预料，因为消费者行为受价格和方便度等多项因素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韩在星期六未有进行核试验。美国的商界话希望切实解决中国市场准入的结构性的障碍。一项新的调查是发现中国公众社交平台微信可以遮罩含有敏感内容的图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展示了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威胁和中国增强了针对北韩的经济限制之后，北韩星期六并没有进行核试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六这一日举行了庆祝太阳节的阅兵仪式，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已故的北韩领导人金日成。美国商界呼吁美中白日贸易谈判能够切实解决他们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结构性的障碍，而不是单单是停留在表面。白日谈判是川集会之后宣布的一项措施，目的是利用三个月的时间通过谈判着手解决美中贸易存在的失衡的问题，提高市场准入。白宫表示两国官员刚刚开始充实这项保证的内容。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声言要解决对华严重的贸易失衡，说明更多的美国产品与服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对路透社说，美国企业在华面临的是结构性的挑战，这个是短期内很难解决的问题。他说他们还是希望开始谈判，而不是发动一场贸易战，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已经谈了20年，没有什么太大的结果。白宫方面表示，白日谈判的议题将包括开放中国的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美国的牛肉进入中国的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事务副会长彭哲宁提醒，中国会在谈判当中作很多的承诺，就好像过去多次的承诺一样，但往往不提供很多的具体执行的内容。中国甚至可以解除某些领域的外国投资的限制，它依然可以通过牌照审批或者地区试行等的行政手段对美国的投资企业进行限制。他对路透社说，中国有很多方法可以说某一些东西已经开放，而实际上是并没有开放。根据中国美国商会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中国经商环境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一项新的调查发现，中国公众社交平台微信可以遮盖含有敏感内容的图片，对微信朋友圈的监督异常严格。多年来持续关注网络问题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在13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了上述的结果。他们这次使用中国政府2015年7月针对维权律师的709大足部为关键字在微信平台发送，收信方都是遭到遮盖，而且用户很难发现。调查方又传入含有相关的字样的图片，亦都是遭到遮盖。经过处理的图片亦都是同样的结果，这个令到调查人员是惊讶，因为图片在微信平台的传输过去是相对安全。调查报告因此认为，他们在微信平台发现相关图片遭到遮盖，证明微信存有图像过滤的功能，从而展示这个受欢迎的聊天应用平台存在着严格的审查。4月15号，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胡耀邦夫人李超的骨灰由他的子女护送前往位于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园，和胡耀邦的骨灰合葬一处。当日是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8周年。胡耀邦和李超的长子胡德平、次子刘胡、第三仔胡德华、女儿李恒和其他亲属出席了简短的合葬仪式。出席者当中还有李超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官方是否派员参加了这次活动，目前不得而知。李超的遗体告别仪式3月17号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时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经率众多现任和离任的高官出席致哀，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悼念，但主要的官方媒体未有报道。这是近20年前邓小平追悼会之后北京出现的最大的送葬人群，在现官民同时拜祭的场景，亦都令人联想到1989年4月北京学生和市民对胡耀邦逝世的自发悼念。美国零售业近两个月的业绩创下两年多以来最差的纪录。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三月份的零售额下降了 0.2%， 主要因为是燃料价格下跌和汽车销售利润下降。全国零售联盟说，政府拖延退税亦都是消费疲软的原因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联邦调查局去年获得了法庭的秘密许可令，监视卡特佩吉的通讯。当时佩吉仲是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的报道，引述华盛顿邮报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执法和其他部门官员的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得以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流程，从一名法官那里获得监听许可令。执法当局令到法官相信有相当的理由认为佩吉是外国，亦即是俄罗斯的代理人。在上个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承认该局展开了对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是否勾结俄罗斯去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美国情报官员相信莫斯科干涉了美国选举，企图令到选情倒向川普那边。据报道，有几名川普助理是调查对象，当中包括佩吉，其他人包括前川普竞选阵营的负责人保罗·马纳福特、前川普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尔·弗林和长期深受川普信任的罗杰·斯通。佩吉在2016年3月被聘用为川普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他当时赞扬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佩吉否认做过任何的错事，而白宫官员最近几个月就企图淡化佩吉在竞选班主当中发挥的作用。佩吉在被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证实了他关于政府出于政治动机无理监视的所有怀疑。佩吉还将他的情况比作当年联邦调查局监视和骚扰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投资银行家出身的佩吉还未有受到任何的犯罪指控。不过华盛顿邮报说，执法官员要想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许可令，必须要递交长篇幅的宣示书，列出调查人员认为佩吉是俄罗斯政府代理人，并且在知情的情况之下代表莫斯科秘密从事情报活动的依据。据报道说，许可令申请还特别提到佩吉在2013年在纽约市同一名俄罗斯情报人员接触，以及之前没有透露他同俄罗斯活动人员的接触。上个月的新闻报道说，佩吉在参加2016年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期间同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据报道又说，最初的许可令有效期90日，后来被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法院延长了不止一次。报道又说，在2016年涉及俄罗斯调查期间，佩吉是唯一一个依据有关许可令而受到直接通讯监视的美国人。俄罗斯否认干预2016年的大选，川普政府官员就坚持说，所谓他们勾结莫斯科的任何讲法都是不实之词，而且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美国国会另行展开的调查仍然不断成为新闻话题，并且为川普新政府蒙上阴影。在星期三，川普总统接受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被问到他是否会考虑请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辞职，川普就说他对科米有信心，现在姑且看看发生什么事。川普又强调，现在有很多人都希望加入本届的新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的报道。
纽约著名的华尔街铜牛作者指责最近出立在铜牛对面的无畏女孩的塑像是侵犯了他的版权、商标权，对律师是举行记者会要求撤除这个的塑像，赔偿铜牛作者的损失，并且警告不排除诉诸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华尔街铜牛的作者意大利艺术家阿图罗迪莫迪卡星期三出席记者会，他十分痛苦地表示，27年前自己掏腰包$25,000创作的华尔街铜牛，最近因为一尊竖立在铜牛对面的无畏女孩像而变成一个负面的象征。他说，原本通过铜牛要转递的信息是世界自由、和平、力量和爱。华尔街铜牛创作于1987年纽约股市崩溃之时，今年3月7号艺术家威斯巴尔的无畏女孩塑像被耸立在华尔街铜牛的对面，穿着短裙的女童昂起了头，手插着腰，十分藐视地怒视着铜牛。华尔街铜牛作者的律师诺曼·西格尔说，将无畏女孩置于华尔街铜牛对面破坏了华尔街铜牛的完整性，改变了华尔街铜牛的含义，它不再具有积极和乐观的意义，而是变成了负面力量和一种威胁的象征。他又说，纽约市长白思豪曾经称赞无畏女孩是直面恐惧、直面权力，发现自己力量去做正确的事。 这些就是不可避免地将华尔街铜牛当作了恐惧、权力和做正确事的阻力的来源。显然这个女孩铜像的树立已经败坏了并且改变了华尔街铜牛。他指责无畏女孩塑像被置于铜牛对面的做法已经违反了铜牛作者的版权和商标法，亦都违反了1990年美国的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该个法案确认了视觉艺术家免于任何被有意歪曲、肢解或者修改的权利。西格尔要求将无畏女孩塑像移开，他又强调这些并不是要禁止他，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他们没有人反对，那里的问题是版权商标仍然必须提出的，因此可以将它放到其他的地方。同时他又提出华尔街铜牛作者受到的损失必须赔偿，他呼吁市长白思豪发挥作用，但他又说如果协调不成，不排除诉诸法律。在维护人权范围之内，一方以声张女权和性别平等为由，另外一方面以保护版权商标权抗衡，这场争端将会如何发展，最终是否会走向对簿公堂，或者会成为法治世界解决纷争的另外一个有趣的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发布了三项与移民相关的行政令，包括了在边境筑围墙、旅行签证限令和执行针对非法移民的相关法规，但他还未碰触的议题是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这个计划保护在孩童时期就来到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川普上任之后，这个项目是存在定是废除目前还未清楚。罗里士的移民议题强硬派人士对于这个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仍然有效力感到不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的报道。
威廉根被川普落了最后通牒，要他4月15日之前处理好 DACA， 亦都就是同年入境暂缓遣返手续。如果川普不是这样做的话，威廉根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合法移民的美国人会撤回他们对川普总统的支持。
So Donald Trump, if he can't be trusted to keep his promises on immigration, he can't be trusted on anything. And that was the issue that put him over the top.
威廉根说，如果他们不信任川普能够信守他在移民政策上的承诺，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值得被信任。正是这个议题使他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北卡有着全美相对多数的 DACA 受益人，大约50,000名。前总统奥巴马的这个政策保护了初到美国时还是孩童的无证移民，并准许他们领取工作许可。
We have a DACA amnesty that's in place that is not backed by legisl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voic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has been completely overrided.
威廉根说 ，DACA 特赦施行，没有立法作为后盾，亦都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实际政策完全压倒了美国人民的心声。威廉根在北卡出生长大，他在大学时期是民主党，活跃于帮助少数族裔选民注册，但是对于非法移民的担忧使他变成了一名无党派人士。在过去的12年以来，他致力于打击非法移民。去年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最早宣布支持川普的团体之一。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ring Trump down is if he betrays his base on the core issue of immigration.And right now, we're hearing rumors that he's willing to deal.
威廉根说，唯一能够拉倒川普的就是他背弃了移民核心议题的根基。现在他们听到的一些传言说，川普可能愿意处理无证移民人口，而 DACA 到现在都还有效。4月15日不是一个肆意选择的期限，那个是美国人报税的最后一日，所以在日期选择上有象征意义。亦都就是威廉根不想被任何 DACA 受惠者从纳税人的资源中得到工作或者任何的好处。他捍卫他自己在非法移民议题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安德鲁·
杰克逊在1832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的主要事件之一是与美国银行的斗争。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的势力过于强大，敦促国会不要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他还停止了美国银行使用联邦资金的特权，并将联邦资金转入各州银行。美国银行当时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千方百计的设法能够使美国银行继续经营下去。为了达到目的，彼得尔不惜制造金融混乱，然后将责任推给杰克逊。彼得尔的做法是宣布立即收回贷款，很多公司因为没了银行贷款被迫倒闭，很多人亦因此失去饭碗。有人警告杰克逊说一群暴民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围绕美国银行的斗争主要在国会展开，亨利克莱参议员是共和党领袖，亦是美国银行在国会参议院里面的主要支持者。他整整花了3日时间在参议院里面长篇大论，敦促参议院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克莱说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虽然尚未流血，但是如果任它发展下去，美国政府纯洁的共和色彩就会彻底变质，权力会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克莱说的这个人显然就是杰克逊。克莱继续说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政府就会垮台，我们都会好像奴隶一样死去。克莱随即要求参议院谴责杰克逊违反宪法和法律，参议院批准了克莱提出的决议。众议院的情况较为好一点，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为杰克逊的美国银行政策提出辩护。他说美国银行培植势力，成为强大不负责任的和政府争权夺利的对手，如果被美国银行占了上风，今后任何人当选总统都要屈从美国银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选择没有美国银行的共和国，还是没有共和国的美国银行。商人慢慢地发现美国银行的放贷政策完全没有必要限制得那么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面对的经济困境是彼得尔而不是杰克逊一手造成，但是彼得尔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彼得尔说出路只能够来自国会，美国银行没有必要矫正这些可怜人制造的错误，总统以为他可以使美国银行唯命是从，他错了。但是彼得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要求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在州议会上发表一篇支持美国银行的讲话，但是同时彼得尔又拒绝接受宾夕凡尼亚州的$300,000的贷款申请。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一怒之下，不单止没有发表讲话支持美国银行，反而对美国银行提出严厉批评。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同意州长的睇法，即使彼得尔危言耸听，但是宾夕凡尼亚州参议院仲是通过决议案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两日之后，纽约州长提议抛售$400,000-$500,000的股票帮助州里面的银行。纽约州议会不单止投票批准，而且仲增加了抛售股票的数额。这个行动加强纽约州内银行的实力，帮助他们摆脱美国银行的控制。彼得尔看见败局已定，只好开始增加贷款，美国的经济困境亦逐渐消失。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开始失去国会成员的支持，国会众议员詹姆斯·波尔克提出四项决议，其中一项是不再延长美国银行的经营权，第二项决议是政府资金不再存入美国银行，第三项决议是政府继续将资金存入各州的银行，第四项决议是对美国银行和金融困境的原因展开调查。结果四项决议全部通过。彼得尔的一位助手形容美国银行官员的感受时候说，这一日应该从共和国的历史中删除，美国总统背离法律夺取公共财产，他的行动居然得到国会代表的批准， 杰克逊对此的描述就简单得多。他说，我拿到伟大的胜利。安德鲁·杰克逊第二届任期内，另一件重要事件发生在德克萨斯。美国1819年的时候，同西班牙达成协议，同意放弃德克萨斯，换取佛罗里达。墨西哥1821年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后，美国试图收购德克萨斯，但是墨西哥不想买。杰克逊做了总统之后，又试图收购德州，再次遭到拒绝。德克萨斯地域广阔，但是少有人烟。墨西哥决定允许美国人在那里建立定居点。史提文·奥斯丁1822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定居点里面的每一户家庭可以拥有80公顷土地。每个愿意养牛的家庭可以拥有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在德克萨斯定居下来的人，虽然买地不用花多少钱，但是必须保证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并且保证遵守墨西哥的法律。当时在德克萨斯定居的大多数人来自美国的田纳西、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一带，很多人都是奴隶主，带着奴隶来到德克萨斯。19世纪20年代，受到德克萨斯廉价土地的吸引，美国人蜂拥而至。美国定居点的一位领袖和墨西哥政府发生争执，墨西哥政府勒令他离开，但是他不服从，他率领一群支持者夺取了一个叫做纳科多奇斯的城镇，宣布德克萨斯为独立共和国，称他为弗雷多尼亚。这个人原来以为其他美国定居者会同他一起反对墨西哥，但是他错了。大多数定居者并不支持他的做法，有些人甚至参加墨西哥的部队镇压反抗。这位领袖最后只好跑回美国。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墨西哥政府意识到继续给美国人在德克萨斯定居会带来很多麻烦。墨西哥政府派遣一位官员到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一带视察。这位官员回来之后报告说，他在德克萨斯一带越往北走，墨西哥的痕迹就越少，美国的标志就越多。他还说，一些城镇里面几乎没什么墨西哥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墨西哥人也都是穷得不得了。他说，美国定居者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墨西哥人，他们不讲西班牙语，不信罗马天主教，不接受墨西哥传统。这位官员警告说，德克萨斯的局势可能会在墨西哥引发起义，并敦促政府出兵德克萨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讲座，在上堂之前就谈起了彼此之间的兴趣。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lued to one's seat 以及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给我们的作业你做了没有？第五题怎么做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第五题你都唔识啊，咁点样交功课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你点知道佢肯定识做啊？或者佢都同我哋一样唔识呢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话佢每次都喺讲座上黐住张凳，有人恶作剧咩？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Oh, 我明了。你意思是说 Amy'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她上课听得很专心，动都不动，所以学得不错。那我们真的要去问一下她了。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咁我可唔可以话，如果我睇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我一定会深深被佢吸引，喐都唔识喐噶。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系咩？所以呢句话通常系用嚟喺形容某件事嘅热情。譬如话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咁样做句啱唔啱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哈哈，当然要提到你有几咁中意儿童故事书啦。呢个系我能够谂到嘅 Larry 唯一嘅嗜好。如果唔系，你讲嚟听下，你自己仲有冇更中意嘅事呢
？Okay。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了吧，你还是放弃了。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话？你说 I'm at the end of the rope. 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连条绳都出来了？你不要看不开啊。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原来你是指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最喜欢，还是认了它了。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了。不过无论你怎么想，一定想不到一个比看儿童故事书更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咦，奇了，为什么课室好像这么静的？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开始了上堂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的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lue to one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就是指走投无路，没有其他选择。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